今天的经文是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到二十二节。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到二十二节，我来读。雅各出了别斯巴，向赫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在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阿们。我出生于佛教家庭，我们家存在几个如同诫命一样的东西，其中之一是绝对不能和去教会的女性结婚。当然并不是因为那个诫命我到现在没有结婚，理由是因为现在受到神召命的我的父母，年轻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虽然不是经常，但据我父母说，带给他们困难的人们，但恰巧他们都是去教会的人。如此一来，我父母内心就成立了去教会的人等于无法相信的人们这样的一个等式，结果对两位来说，教会成了否定的空间，甚至达到了不能把儿媳从那些不值得信赖的人群当中带回来的结论。成长在这种环境下的我，除了自然与教会保持距离之外，对神也存在一种否定的态度。即使那位存在我也认为是与我毫无关系的人如此生活着，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这算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也不为过，像旷野一样的困难和深刻思考的时间终于来到，不能在这个时间分享全部的内容，但是经过我十几岁的后半以及二十出头的时候，这几年由于这几年我周围发生了令人费解的事情，我成为了没有任何梦想期待和愿望的一个青年。那样的我决定离开韩国，所有的一切都想重新开始，因为当时对我来说，如果没有环境的变化，就不可能实现这些事情。从某种意义来说，我对环境变化的渴望，其实事实上也许是因为无论走到哪里都追着我内心的一种不安和焦虑。我心里定了一个国家，开始为了离开而准备，然而发生了出乎意料的事情，目的地被改变了，最终我决定去日本。1996年9月的最后一天，我登上了飞往日本的飞机。虽然我对能够重新开始的方面有着 感激的心情，但是我尽量隐藏着如果能不能做好的害怕和不安的心情，反而没能隐藏着一直围绕着我。既然如此，有人在日本等着无法实现任何梦想、任何期待、任何愿望的我，那就是我们的神。当时我领悟到一件事，那就是如果遇见耶稣，无法理解的自己的过去以及以前的事情，都开始毫无疑问的理解和解释了。更准确的说，才知道只有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件事才可能。对于这一点，我也认识到了。我由于主极大的爱，就像耶稣的门徒多马的告白一样，可以告白耶稣是我的主，是我的神。身在日本，非常深邃细致的与我见面。当我对神那无法测度的爱一点点睁开眼睛的时候，神开始把我送到了父母那里。然后虽然需要几年的时间，但是对于似乎永远否定神的两位，神的慈爱和恩典的水珠开始流淌，终于打开了两位像铜墙铁壁般的心门。现在回想那个时期，十几岁后半、二十岁初期的我，并没有做错什么，没有特别做什么恶劣的行动，也没有犯下什么大的错误。然而叫苦难和考验的家伙毫无缘由地来到我的人生当中，就好像给今天经文当中的雅各面对太阳落山，在我人生的正中间，一切被阻塞和隔断，再连一步也无法向前进的旷野的时间里要单独站立着。但是随着我遇见了我们的主耶稣，处在他的里面，开始慢慢整理和解释那段时间，终于认识到那段时间不是困难和考验的终结，而是神在旷野里开新路、开启我新的人生的时间，让我亲眼目睹了神行了新事。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旷野是蒙神祝福的时间。我由于脑梗塞离开了教会一年零两个月，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不是过分的。我的人生又一次进入了旷野。然而虽然我身体有些不舒服，但是至少内心并没有感觉到单独被抛弃在旷野。刘氏正如去年九月份复归讲道当中我说的那样，因为经过我们教友们神借着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让我内心的器皿不至于受损，守护了我。那样被守护到的我的心，不让看待得病的我，反而让我只专注于神，让我可以在主内一天一天的活下来，做那样的事情。有一天早上睁开眼睛，突然想起我二十岁初期的时候，就是在我的人生里面遇到了困难和考验，与家人分离之后去了日本的时期，神亲自的找来单独存在的我的回忆。同时我也觉得和我现在所处的状态非常相似，因为在我的人生当中又一次出现了可以称之为困难和考验的脑梗塞。在主内与另一个家庭教会共同体完全分离，就像以前在日本单独的自己存在一样，如此在我非常小的房间里单独的存在。同时又想，在这样的时期主会不会又对我说什么，怀着这样的心情，变了有一种期待又怀着激动的心情，想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甚至相信这是我人生中神又一次进行新工作的一个过程。虽然我的处境没有任何的改变，每一天都在反复同样的日常，身体也没有恢复，每天都非常疲惫，除了躺着我什么事都做不了，但是对主的期待和激动每一天都在更新我的日常生活。就像一个游子爬上山坡的时候，望着天上的蓝天和白云，看着那一片白云就能够拿出力量重新爬上山坡一样，那期待和激动成为引导我回归教会的最大的动力。各位，人生当中身处什么地方，怎样的处境都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和谁在一起。当我们在主里面认识到这个事实的时候，即使场所是旷野，那里也不是旷野，反而会变为见到在旷野，在荒芜的旷野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的神成为蒙福之地。我们通过马太福音第四章可以看到接受洗礼的耶稣在旷野与撒旦对决的场面。去过圣地巡礼的人应该知道，旷野，犹太旷野，就像大卫所说的那样，并不是青草地上可安息的水边，相反，除了无边无际的黄土色山脊外，看不到一棵草一滴水，是一片荒凉没有生机的土地。在那片旷野中，有人的身体道成肉身的耶稣昼夜禁食了40天。那时撒旦像让亚当和夏娃跌倒一样，用神的话语攻击耶稣，但是众所周知，耶稣一口拒绝了撒旦的话，反而用神的话抵御了诱惑。这个事件的核心有两点，其一，在看不见任何东西的旷野中，撒旦会诱惑我们要追求眼睛看得见的东西，但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是在看不见任何东西的旷野当中，要我们完全依靠我们看不见的神，用永恒的神的话语战胜了这一切的诱惑。另外一点是，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看重旷野的环境和情况，而是时时不忘和自己在一起的是谁。我来读马太福音10:1，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在这句话当中，最重要的是谁，具体的是谁把耶稣带到了旷野，是谁试探了耶稣。韩文圣经翻译成了被，从圣经希伯来文原文来看，这篇文章里面使用的 hippo 翻译成韩文是阴爪属于的介词。耶稣被圣灵带到旷野，也就是说根据原文来看，是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还有受到魔鬼的试探。从被随这个主体角度来看，还有一个单词需要我们观察，一般翻译成受引导。那圣经当中翻译为受引导的希腊语，这个词的意思是向上的意思，还有一个词的意思是向上的意思，副词阿纳瓦，与引导的动词联合在一起形成阿固，是一个合成词。可以看出当天耶稣是从地形低处到高处被圣灵所引导的，更何况这个词在经文当中被以被动形态记录，由此可以确认耶稣的行为完全是圣灵主宰的。我详细解释第一节的理由只有一个， 耶稣在旷野连续40天禁食昼夜禁食，在人的身体难以忍受存亡难以维系的艰难时刻，他并没有忘记被谁牵引，与谁在一起。最终耶稣以永远的神的话语为目标取得了胜利。亚当在伊甸园沦陷了，但是我们的耶稣并没有倒下。亚当在最富饶的地方成了最贫困的人，但是耶稣在最荒凉的地方成为了最富足的我们的主。无论身处多么好的环境，如果我们忘记谁陪伴在我们身边的那一瞬间，一切都很富饶。虽然一切都很富饶，但是会变成了黄土满地的旷野，更多的旷野。如果我们不忘记谁和我们在一起，那就一定会成为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是承受祝福的场所。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在一起。今天经文当中，雅各听到了拉班的话，来到了他的舅舅的家里。因为对他来说，哪怕快一点要到拉班的家里去，然而他放弃了最重要的部分，那就是他忘记了与他在一起的人到底是谁。对于这样的雅各，大的危机来到他的面前，然而雅各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把一个石头放在他的头边。在我小的时候，我的舅舅在去银行之前总是要把第二天要放到银行的存到银行的钱放到枕边来睡。当时对于年幼的我来说，知道年幼大人会把最宝贵的东西放在头边来睡觉。那之后，在我当时认为非常宝贵的小熊的玩具玩偶，我也是把它放在我的头边来睡觉，像大人一样。对于幼小的我来说，因为那个小熊的玩偶是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存在。雅各那一天夜里，对他来说最早宝贵的不是神，而是把他放在头边的那一个石头。在那太阳落山的夜里，对他来说那是唯一的力量。教友们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又有多少的时间里面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头边呢？是名誉的石头、成功的石头、钱财的石头、健康的石头，还是关系的石头呢？或许现在也这样生活着吗？虽然告白神是我人生的主，在主日在天父面前礼拜，我们告白我们的人生是由他来引导的，但却仍然不能放下那么多的石头，还是要把它放在头边睡觉呢？耶稣通过马太福音11章11节对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不能回到耶稣身边。那么多的晚上我们在主的周边徘徊，还是不能放弃把石头块放在身边。真正的信念是站在主的道路上，把我们肩负的放在神那里，然后问神我们应当怎样走， 那是神在我们人生里面最期待的，也是对真正信念的一个同心。日落不是咒诅，也不是不幸，不是因为日落而夺取了任何梦、任何期待、任何愿望。请记住，在日落之后不能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来找雅各的正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在圣经里，很多的情况下，当我们最累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在我们处在很大的危机的时候，会认为神把自己的存在显现给我们。然而并不是这样，神总是以现在的事态与我们在一起，并且希望我们总是成为他真正的信心的同行者。但是我们希望正如今天的经文当中的雅各一样，我们忘记了有时我们看作连石头也不如的存在。但是尽管如此，天父没有转脸，并没有背向我们，反而显现了神的爱和恩典，并且亲自在雅各的身边两次让他听到了神的声音。第一次是神的话，今天的经文13-14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后裔得福。天父不是在梯子上，而是站在雅各身旁。他第一句话说的是启示他自己，在这启示内容当中包含着对雅各神的特别的照顾。但在这里我们需要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神没有提到雅各祖父和父亲的名字，雅各是否能够在那天晚上能够意识到神呢？雅各在梦中看到了很多的天使，在那夜他看到了天使在梯子上上来下去，并且他经历了站在他身旁向他说话的神，但他不能知道这位就是创造天地成为我们生命源头的神。因为圣经记录着雅各的生命痕迹，告诉我们在这期间雅各是过着怎样的信仰生活。雅各在圣经当中初次登场是在创世纪25:22，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这里面孩子们是指以扫和雅各，在他腹中是指利百加。从这里到今天的经文28节，圣经当中一次也没有记录雅各寻求神助坛以及向神祷告的表现。取而代之的是，他的生活当中充斥着诸如扎住哥哥的脚跟、一碗红豆汤换取了长子的名分、放弃与母亲对生他父亲的与母亲和以及他对他父亲史无前例的欺诈行为的一些事情。圣经学者根据今天的经文推测，雅各的年龄已经超过了70岁。这些内容让我们一窥他过去70年在神面前过着怎样的生活。毕竟我们不知道雅各是不是接续信心的先祖他的祖父亚伯拉罕，和被称为预表耶稣的他的父亲以撒的，而成为第三代族长。然而很明显，他不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也不知道他出生在一个出色的虔诚的家庭是第几代。但很明显，他是一个从未寻求或遇见过神的人。他可能从小通过祖父和父亲 听过很多关于神的故事，然而不幸的是，神一定是他祖父和他父亲的神，而不是他自己的神。任用如今的表达方式，就是他也许是熟知教会文化，并且是知道教会形式的基督徒，但是这不是他的文化，他的生活也不是他的信仰。他使用修辞手法，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祷告很好的基督徒。然而他的祷告没有任何灵性，没有任何设计的部分，只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只考虑神祝福他的程度。这正是如今的基督徒，正是我们的样貌。因为他就是这样的雅各，他没有走正道，他总是权衡利弊，是用狡诈的伎俩。他认为自己走在人生的捷径上，实际上他走错了路，却没有意识到什么，所以现在他的生命本身就成了一座巨大的虚晃之山。然而神并没有谴责有这样灵性的雅各，而是为了迎合他的视线，用他能够听懂的语言和能听懂的表达方式。特别是神先提到了他的祖父和他父亲的名字，这样他才不会让他感到意外，也不至于让他关上心门。所以说，我是耶和华你父亚伯拉罕的神，你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因照神的体贴，雅各虽然在梦中也可以敞开心扉聆听神的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神是一位真正亲切又善良的神，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我们，了解我们的弱点，并且在每一句话当中都充满深情和体贴。神这样让雅各第一次听到了他的声音之后，他又第二次听到了神的声音。然而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应许之言，第十五节。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正如我在上一篇讲道中所说的，虽然我们的圣经没有翻译出来，但如果查看希伯来文原文，神的第二次话语是以感叹词 Hine Bro 开头。这段神的话语有两个要点，一个是神应许与谁同在，另一个是神决心要带他归回这地。我之所以说第十五节是神伟大的应许，是因为当我们看希伯来原文的时候，第十五节的含义更深，并且重新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读第十五节。看哪，我必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会保护你，我会带你重新回到这片土地，因为我不会离开你，直到我完成我告诉你的事情。这句话有六个主语，主语的主体是同样的，就是我们的神。神对雅各反复六次反复说我这样的表达。我想是不是这样的心情，无论你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即使你不认识我，即使你一直忽视和背离我，神说我一定会守我的承诺，这是神的话。 即使你一直把我当作获利的工具，我一直在你身边，即使你一次也没有寻找过我，为了实现我的诺言。虽然借着你的父亲以撒和母亲利百加使你勉强离开这片土地，但这是神的宣告和承诺，一定会带你归回到这片土地。圣经是神与我们立约的书，当我们相信神应许的话语确实是对我们说的话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所想的所有的一切将不可避免的会更新。但是如果我们把神的话语当成没有当成对我们说的，只是看作圣经当中对雅各说的话，那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任何对神的感激和感动了，也就无法知道神对我们的心意。正如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在我心中，当我相信并且我承认这句话的时候，创世纪之门和圣经66卷所有的话语就展现在我们面前。相信圣经中记录了神的话语，接纳为我们的话语，成为我的话语的时候，虽然我们现在被困在旷野的深处，除了深深的叹息，什么都无能为力，即便如此，在其中也可以亲眼目睹神行新事的作为。我们将会上周日庆祝成立16周年。大家知道，我们教会在2005年7月10日，作为朝着宣教200年、承担铺路人的作为建立了这个教会。我们教会保存了韩国革新教圣地杨华金外国人宣教师墓园和龙仁韩国基督教殉教者纪念馆，聚成了过去100年间许多信仰祖先留下的宝贵信仰精神。换言之，聚成信仰祖先的信仰为韩国教会的未来发挥铺路人的作用。但这并非单纯意味着在地上为我们自己建造了另一个教会。在我的下一次讲道当中，我将提及有关对外事工的具体内容，但我们不是为我们而存在的教会，而是为了服侍韩国教会和为了怀抱世界列邦而存在的教会。为此有一些重要的部分，这意味着我的内心必须常常在主里面更新自己。另外，作为神宣教200年的宝贵通道，我们教会未来将如何走向世界，如何服侍，今天就在此给大家讲讲我们在神面前应该以何种样式、何种信仰的话语。我说我们教会将发挥铺路人的作用，为未来100年奠定基础。那么在我们教友的心中要过好信仰生活，同时至少要想到200年、100年后的未来。当然你们心中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100年后都不会在这里，然而我们对相信耶稣基督的信仰和宝贵的精神必将通过我们的孩子传递给下一代。神对雅各说，我要领你归回这地，这话中所包含的内容，神的心意并不仅仅是指空间移动，不，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我们的心田。每天早上我们的心田都归给每日更新的主。有了新的决心，我们就顺服于与我们同在的神，走自己当走的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每天以美好的信心与主同行，这样我们的心才能够始终与我们的主相协调。然而信心的同行当中有一些重要的部分。在我20岁的时候， 我经常对我周围的朋友和熟人说习惯性的话，那就是我会因浪漫而生，因浪漫而死。然而在我30岁的时候，在我那时候开始第一次去教会认识了耶稣，整个30多岁我经常对我的朋友和熟人们说一些话，就是我因信而生，因信而死。然而到了40多岁，不足以实现这种信念后的浪漫，是我奋斗的10年。然而现在到了50岁，结果对我来说，信心和浪漫不知道在何时成了彼此的代名词。信仰是我的浪漫，浪漫是我的信仰。我经常对我们对外部门事工者们说一些话，就是说不要放弃问自己为什么而活以及为什么活着的问题，因为在我们放弃这个问题的那一刻，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爱、我们的浪漫就都结束了，就像亚当在伊甸园里毁掉了一切一样。亲爱的教友们，那些拥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的人被称为真正的富有者。我希望最有价值的不是别的，而是常与我们同在、与主的美好信心同行。你在哪里并不重要，你和谁在一起很重要。放在我们枕边入睡的贪婪之石并不重要，正如耶稣所说，能用石头造出亚伯拉罕后裔的我们的神更重要。承认神是我们的真神，过好朝向未来100年与此相符的生活吧。为此我们需要的不是教会的成长，也不是开发教会活动的项目，更不是要建立一个美好的体系，只是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而活，因为什么而活，为谁而活的问题。神通过那些不放弃这些问题的人再次说话，通过那些不停止信心行动的人，他将在未来100年为我们打开一个新的视野，与正在行新事的主一起，我们将迎来耀眼而美丽灿烂的阳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管历史的天父，今天雅各在他的人生当中犯下了最大的错误，他只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很大，忘记了与他同在的神，把自己关在了内心的仓库，放下了错误。然而神并没有放任雅各以及这样的我们，而是以神的仁慈和深切的看顾再次打开了雅各的心门。他告诉雅各关于神将要做的心事。被称为德国良心的彭霍费尔牧师说，只有神存在的地方才有新的开始。是的，因为与神同在才可能有新的开始，才能有新的行动。主啊，让我们也能够成为蒙福及时的面对将来100年的生活，让我们能够谦卑的、圣洁的过好生活，在此过程当中不要放弃自问为什么而活、因什么而活以及为谁而活的问题，不要让我们放弃这样的自问。所以让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亲眼看到神在杨花金这片土地上建立100周年教会的真正意义。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